晨起，睡前，手不释卷。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荔枝 FM 阅读 FM 电台，我是主播 Nidia， 愿带着喜悦和你分享每一次阅读体验。昨天和大家分享了柴静《看见》一书中对于非典时期的记述，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一文的前半部分。节目播出后，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聆听我的节目让他们回想起很多过往的经历。他说这句话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的确，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北京变成了一座荒城、空城，被白色的恐怖弥漫着。平常日日堵车的长安街，在那段时期车可以开到100多迈，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几乎都没有人，迫不得已要外出或者前去工作的人们都会选择步行或者骑自行车这样的交通方式。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段时期最难忘的大概就是没有大人在家，自己料理一切，坐在沙发上边吃零食边看中国教育频道的空中课堂，一边看还要一边草草记一些笔记，因为那时仅有的家庭作业。关于非典时期的记忆太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着历史，书写着一段时期的故事。今天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本篇文章的后半部分，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我们拍过的从人民医院转运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治疗，我们去采访时已经可以正式进病房拍摄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进来的身形，边喘边笑，中央台怎么派个小娃娃来了？我也笑，把脸遮住就是显年轻。问她现在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她看外头，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风筝。小鹏的镜头跟着她的视线摇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出了门，我问主治的孟医生，他情况怎么样？女医生40多岁，笑起来像春风，没直接答。一个病人来了之后，晚上从来不睡，总张眼睛坐着，怕睡着了就死了，再这么着就垮了。我说给我3天，我一定让你好。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里见不着不注意的人，这个病区里的人，连带我们这几位蛮汉，看着孟医生的眼神都带点孩子似的仰赖。告别时他对我说了句，医生要让人活着，自己得有牺牲的准备。你有吗？我有。他为我们拉开了玻璃门，在空地上收拾家伙的时候，天鹤拿只小 DV 突然问我，你害怕非典吗？我不怕他，我憎恨他，我掉头就走。从医院出来，五月玫瑰色的晚霞里，看着湿黑的老榆树，心想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听钢琴，这东西怎么能这么好听呢。走在路上对破烂房子多看两眼，干完活无处可去，我们几个到北海坐着，架鸟的，下棋钓鱼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没了。四下无人，大湖荒凉，热闹的市井之地难得闻到这清新野蛮的潮气。远远听见琴声， 顺声望，指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驳剥落的朱红亭子里，膝上一块灰布，对着湖拉胡琴，琴声有千灾万劫里的一点从容。我们听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钟就都埋头接电话和短信。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在这世界上认识这么多人。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5.74%，意思是超过7000万人在看。那时候才知道电视的阵势真大。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身散发着失败的腐味儿。小鹏看了一会儿手机，没理解为什么舆论会有这么大反应，抬起头说，咱这不就一恪尽职守吗？陈萌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没表扬也没骂我，送你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妈学校停课，正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她不是那种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4月22号，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尾盖着白布推出来。2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有85年历史的3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3个护士坐在空空荡荡的台阶上，他们手里拿着蓝色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阳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头发。车在医院门口停了10分钟，小鹏远远地拿 DV 对着他们。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4月5号开始，陆续有222人感染，包括93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29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让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萌说的欲望。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29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9年后，再看2003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做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是，我说， 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睁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4月17日周四，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27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历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22个人的名字，其中19个后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实际上都是 SARS。 他说病人不知道，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没有办法，都在这儿呕着。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呕在这里。人民医院有93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62人中24人感染，2位医生殉职。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40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地橡胶手套里全湿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20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白了。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30多岁，她坐在台阶上泪水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朱继红带我去看刘关市改成的 SARS 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只能继续开着，病人还在陆续的来，没有条件接诊和隔离的医院还在继续开放。发烧门诊看了8363个病人，一直到4月22日我们来拍摄时， 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他带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浑身湿透，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墙那边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5月27日，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丈夫给我念妻子的手机短信，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开了，我会好起来的。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他最近的地方守着。他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再下来，他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着存折的密码。最后一条，他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他一边痛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的流。小鹏瞪我一眼，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我没办法。他没有告诉孩子，女儿大宝才6岁，细软的短发，黑白分明的眼睛。他的卧室门上贴了张条子，妈妈爱我，我爱妈妈。我问他为什么贴在门上，他不说话。我说，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他点点头。临走的时候，他坐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我在暗淡的光线里站了一会儿，看着他叠，大圆口玻璃瓶里面已经装了1/3。他叠得很慢，叠完一个不是扔进去，而是把手放进罐子里，把这一粒小心地搁在最上层。我看着想找句话说，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我一眼，我心里轰一下，他已经知道妈妈去世了，他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难过。出来后，车开在二环上，满天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一车的人谁也不说话。这是2003年春夏之交。9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然后我就忘掉了。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 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他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最后一天，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确认是否有人感染。张杰在办公室等消息，我们几个坐在车里等了半小时，一开始还打着岔嘻嘻哈哈，过一会儿就都不说话了。天鹤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对，结果怎么样？出来了。哦，真的呀？谁？对，是有一个女孩。我坐在最前面没动，在心里说了句粗口。他挂了电话戳一下我说，喂，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节目都播完了，尊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谁也没有散的意思，我们打算就这么工作下去。张杰说，你想去哪儿？我说无所谓，去哪儿都行。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 Skinny Puppy 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曲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不断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插进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金属上凶狠的刮刺，绳索突然全都崩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数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721医院吗？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我一下坐直了。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非典结束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愿意倾听您对于节目的每一点意见，愿意同您分享阅读中每一丝微小的感动，或者您可以私信我您希望收听到的内容。我们期待与您的每一次诚挚交流。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会，晚安。